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新闻深读，我是郭婷。最近网上就爆出了中国大陆很多的地方在传统新年前挂了黄色的灯笼，包括在北京东城、山东济南、河北涿州、四川乐山、甘肃兰州、重庆、陕西西安、山西太原，还有河南郑州。这件事一出来，很多市民都不满的，就说不是那么吉利。在舆论发酵的同时，很多地方又紧急地拆了那些黄灯笼。大家都知道，按照中国的传统，在过年的前后，家和街头通常都会挂一些红灯笼，这样才够喜庆够热闹。在过去都好像没见过大规模挂一些黄灯笼的情况。有风水师就说，黄色虽然以前是皇家的专用颜色，但是过年挂这个黄灯笼是大忌来的，除非是寺庙，如果不是就会被人觉得不吉利，象征这个孤寡、战争或者是家庭不和这样。而且这个黄字还有黄昏、黄泉这样的负面的联想，在新年前挂黄灯笼难免会令人想到一些不是那么好的东西。为什么中共宁愿违反这个传统都要在今年过年前挂这些黄灯笼呢？其实细心的网友还发现了另外两件的怪事。第一件就是最近举行的米兰冬季奥运会的开幕式，中国队的队服的色调就是蓝白色，红色只是白色的围巾上面的一个小点缀，和以往以红色为主的队服明显是不同的。第二件就是没多久之前公布的春晚海报了，主持人穿的衫居然是蓝黑调，春晚彩排流出来的部分画面都有很多蓝黑的服饰的。这三件奇怪的事摆在一起是绝对不是巧合的，而是上面高层有指令。中共搞这些事应该就是跟中国古代谶纬学入面的赤马红羊劫有关的。赤马红羊年就是指这个丙午年和丁未年，对应的生肖分别是马和羊。天干丙就是赤翼猛烈的羊火，丙年加上这个午即是马，就是火上加火，就变成了赤马年。这气场是形成爆发和锐变。丁就是温和的阴火，但容易受环境的影响。丁年加上这个未即是羊，就是火旺土燥，形成了阻碍、拉扯和考验的场。这个赤马红羊年每60年一甲子就出现一次，古人就觉得这些年份很容易出这个政治的动荡、战争、瘟疫这些大劫难，所以就叫做赤马红羊劫。在历史上最出名的就是北宋末年的靖康之耻，发生在这个丙午年，即是1126年。在南宋末年有个大臣叫做柴望，就是公元1212到这个1280年，他就是对赤马红羊年的灾祸做了一次深入的研究。他就翻晒各种的历史书，写了一本书梳理晒这个丙丁之厄，即是赤马红羊劫的普遍现象，希望皇帝可以引以为鉴。除了靖康之耻之外，柴望在他本书里面也都发现了，由战国时代秦汉开始，一路落到去这个五代，从这个秦超商王52年，即是公元前255年，到五代后的汉天福12年，即是公元947年，这1000几年期间，这个逢丙午和丁未年一共有21次，而每次都是灾异变故多到数不完，每一次都有对应的重大历史变故和变局。赤马红羊劫的大灾祸有些是来自朝中乱政的内厄，也都有来自外面的外患，有大灾难和社会的大变革，还有亡国灭朝的灭福之厄。这些大变数对国家、社会和人民都造成极大的动荡，其中以政权更替、亡朝之厄最多。例如公元前的1955年丙午年，汉朝开国皇帝刘邦驾崩之后，吕后专政，搞到宫廷大乱。公元646年，武则天入宫，从此就开始影响到唐朝的政局。 在1966年丙午年爆发文革，都是火运极旺的时期，所以以火运极旺的2026年丙午马年和2027年的丁未羊年，同样很多人关注，特别是现在中共政权摇摇欲坠，高层的权斗从未停过，党魁曾经几次中风发作，而2026年会有什么的变数呢？很多人都平息以待。很明显，中共都是信这个赤马红羊劫这一套的，如果不是也不会出现之前讲的三件怪事，就是挂这个黄灯笼、东澳队服、蓝白主调和春晚蓝黑的风格。在传统阴阳五行学说里面，水是代表阴，水克火，而蓝色、黑色和灰色通常都是归位类有水特性的颜色，黄色是五行属土，土火生，即是黄色能够吸收火的能量。换句话来说，黄色、蓝色和黑色都是用来消解旺盛的火气的。换言之，中共想透过各种的布局来破解赤马红羊劫，继续维持他们的政权。只不过中共不明白，他们用的只是小道小法，真正的天意一早已经宣告了他们覆灭的下场，再怎样折腾都是无济于事。健康520收到一位长期吃三高代谢补的朋友的分享，他说自己吃了超过一年，结果高血压、高胆固醇、高血糖全部都稳定维持在正常的范围里面，连医生都觉得很惊奇地说，没想到这些数值可以控制到这么稳定。不是啊，不是等健康出问题才补救，而是每日打好代谢基础才是最重要。现在三高代谢补已经送到去北美，快点出手啦。另外，健康520推出的连接健康回归活动，从即日开始在健康520的官网一次购买，任拣三瓶的补气18味，又或者是三瓶的润眼补，就可以享受到7折的优惠。无论是调整体力、改善疲劳，亦或是长时间用眼造成的不舒服，现在都是最划算的落单机会。为什么这么多的家都选这个健康520呢？因为健康520的全部产品都是纯植物配方，由这个台湾的 GMP 等级药厂制造，从原料配方到生产，每一道的程序都是严格把关，只是为了等你吃得开心，补得有效。保健食品是属于日常营养的补充，建议配合医生的指导和均衡的饮食一起用。现在就到健康520官网，为自己和家人准备一份真正有品质的健康礼物啦。最近杨澜澜的案件又因为她大手笔搬家而再次引起舆论的关注，搞到大家议论纷纷。虽然她只是面临最高可以判7年监禁的严重刑事指控，但这些似乎完全没有影响到她对极致奢华生活的追求。一路有关注杨澜澜案件的朋友应该记得，之前她涉嫌酒后驾驶一部价值150万澳元的劳斯莱斯，撞到一部的奔驰，搞到对方的司机重伤，结果卷入了刑事的官司。在车祸之后，她很快就被保释，但是保释的条件是要她留在悉尼东郊的豪华顶层公寓等待一系列的庭审。不过在去年的10月，他就违反了保释的规定，搬离开了他的公寓，搞到大家都怀疑他还是不是在澳洲。杨澜澜究竟去了哪里呢？这个问题困扰了很多食瓜的群众。结果呢，这个每日邮报就找到出来，就在去年的年底，他搬入去悉尼港一栋地标级的摩天大楼，亦都是无数人梦寐以求的豪宅。这一座极尽奢华的顶级公寓，景观被形容为无敌和无与伦比。从宽敞的客厅、睡房，甚至浴室，都可以饱览从南山一路到悉尼歌剧院和海港大桥的绝美景色。地产商就说，这里的生活方式只是很少数的特权人士才享受得到。杨澜澜是够资格叫这个特权人士。根据资料，他现在住着这一套的公寓，在同楼层类似的单位的租金，他的报价高达每一个星期8500澳元， 等大家有一个直观的比较，就是8500澳元呢，差不多就等于普通的上班一族两三个月的人工。咁而呢一度咧，只不过系一个星期嘅房租。咁除咗咁贵之外啊，呢一座大楼仲有六星级嘅设备，包括呢一个24个钟头嘅礼宾服务，同埋待客泊车，仲有顶级嘅游泳池、网球场、大型健身房、日间嘅水疗中心。每个住户仲有优先订位大楼里面嘅14间高级酒吧同埋餐厅，仲有专享嘅客房服务。就算在保释期间，杨良兰的出行都是令人咋舌的。除了他一部在车祸里面严重损坏的 Tiffany Blue 劳斯莱斯，在他车库还停了另外一部未注册的劳斯莱斯。最近他多数是坐一部的特斯拉 Model X 代步。杨良兰究竟是哪个呢？他的巨额财富又在哪里来的呢？这个谜团到了现在，外界呢都还是未破解到的。在他的庭审里面，他的辩护律师透露过，杨兰兰在14岁就被他的父母送去澳洲留学，现在是有永久居留权。律师就形容他平时是深居简出，还有相当严重的精神健康问题。但在上个月，他的表现是完全不像律师说的那么低调。在报道时间前的大约20分钟，杨兰兰昂首阔步出现了在玫瑰湾警局附近的路上，还穿着总值接近20000澳元的名牌行头，就好像一场移动的奢侈品展览。他还特地显示了他修长的美腿给那些围观者看。当然大家不是讨论他的美腿，重点呢，之前杨兰兰虽然是穿得很奢华，但是从来都没那么高调过。咁呢次呢一个嘅替身事件，虽然警方喺之后核实咗后续嘅报道情况，排除咗系替身嘅嫌疑，确认报道嘅系杨兰兰自己本人，但系外界嘅怀疑咧都唔系冇道理噶。咁因为车祸之后咧，杨兰兰系见到媒体就遮遮掩掩、躲避不及，从嚟都唔答记者嘅问题，但系呢一次。有个年轻的女子用杨兰兰的名义去警局报道，离开的时候面对记者竟然说自己是第二个人，而且还有问有答，完全不像之前的低调作风。究竟是警方想推卸责任，用替身这个讲法轻轻地带过不再深究，又说真是杨兰兰自己本人呢？而他咁高调咁展示美腿，会唔会系想喺公众面前留低深刻嘅印象，同埋身材嘅某一啲特征？之后外界就以呢一个形象为标准，认定佢就系真正嘅杨兰兰啦。咁如果大胆咁推测一下嘅话，真嘅杨兰兰好大机会已经逃之夭夭，而假嘅杨兰兰出现之后又俾人哋认出，但系因为有警方嘅背书。就变成了真的杨兰兰，所以他干脆就高调地出现，加深大家的印象，从此就是杨兰兰自己本尊。当然这个只是一个推测，没有任何的证据证实。公义究竟会不会来到呢？杨兰兰车祸的案件已经开了7次的庭审，他只是亲自出过1次庭，5次缺席都是获得准许，还有一次是在视频连线出庭。现在他面对的是包括危险驾驶导致他人重伤和中度酒驾在内的6项刑事指控。虽然有证据显示他违反这个保释条件擅自搬家，但是他对所有的指控都不认罪。如果罪名成立的话，最高可能坐7年监。首席法官麦克艾伦曾经指出，这一宗案件媒体关注度极其罕见。的确，在悉尼港壮丽海景和昂贵 Chanel 外套的背后，法庭最终要裁决的是一个关乎公义的基本问题。杨兰兰的案件预计会在3月31号在悉尼的唐宁中心地方法院再次提讯。到那时，这位住在豪宅的年轻女子，她还可不可以继续维持她的特权生活呢？法律是否能够为那位到了现在还是在痛苦里面康复的司机讨回公道呢？ 好啦，我哋今日嘅节目到咗呢度，多谢收睇新闻深读，记得点赞、留言、订阅同埋转发，我哋下次节目时间再见。